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操练敬虔圣洁，学习传道侍奉，求主装备悦纳使用，奋力传扬，同心建造中国教会。
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
侍奉装备。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侍奉装备这个基础的科目。我们从上一回开始呢，就已经有讲到呢学习的方法。那么从上一课一直呢到第24课，我们都会就着这个学习方法这方面呢有一些的探讨啊。在分享呢这第22课思考和表达的方法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的经文，那就是腓立比书的4章8节。腓立比书的4章8节那里是这么说的，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其实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一个指向，就是说我们应当思念哪一方面的事情，对于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思想呢，的确是会影响到感受和行动的。所以呢，在箴言的4章23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是很有意思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主要就着去讲一讲这个思考和表达啊。一方面呢，我们要去说一说除去一些非理性的思想，就是说不合理的思想，我们要把它除去。之后呢，我们也会介绍一下呢逻辑思考的要素啊。认识逻辑思考的要素会帮助我们去表达啊，清楚的表达。然后呢，我们也会很具体的讲一讲怎样更清楚的去表达。为什么要去学习清楚表达呢？是帮助我们去思想，而且呢很具体的帮助我们去答题。那现在我们就开始进入呢第一个大标题，要除去的非理性的想法，就是不合理的一些想法。我们信主以后呢，就要更新心意，除去旧人，除去一些呢不合神心意的想法和做法。这就是第一个层面的除去非理性的思想。那第二个层面的除去非理性的思想呢，是跟思想的方法有关的。第一个层面的除去非理性的思想，那我在这里呢很想介绍大家看一本书啊。那本书的名字叫做习非成是啊，意思就是呢集中了很多不好的啊，就是非啊，以为是正确的，却是错误的一些思想。那么当中就提到好些我们应当除去的谎言啊，以下呢就是一些例子，我们是需要提防这些谎言。那这些谎言呢，有一些是包括信仰方面的谎言，有的是包括了自我方面的谎言，有的是跟人际关系上的一些的谎言。我们先来讲一讲，就是要提防的啊，在信仰方面的一些谎言是什么呢？比方说神的爱是赚回来的，有人真的是这么想，那这么想法是错的。如果是这样想的话，会带来的后果就是拼命的去服侍，然后呢就觉得我越成功，服侍的越好，神就越爱我，如果我服侍没有果效，那就证明就代表神不爱我，这个想法是错的。 还有一种错误的信仰方面的谎言，就是说既然我是神的儿女，那么神一定会保守我远离伤痛和痛苦了，这也是错误的。就像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一些细菌的这个感染，可能都会有患上感冒的时候啊。其实人生在世一定会遇上一些呢患难啊，大大小小的一些痛苦，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有很多罪人组成的。所以刚才那个说法说，既然我是神的儿女，神一定会保守我远离伤痛啊、痛苦和苦难这些啊，这个想法也是错的啊。那主耶稣他自己也经历过苦难啊。那第三个例子就是，好的基督徒从来不会生气，从来就不会忧郁，从来不会焦虑，这个也是错误的。因为呢，人是有情绪，神造我们人也是有这个情绪和心灵感受的一方面。如果连主耶稣也会有生气的时候啊，那更何况我们人。圣经给我们的提醒是，生气却不要犯罪。那像刚才呢，就是一些要提防在信仰方面的一些错误的想法。有一些想法是错误的，是关于自我方面的。那比方说，逃避困难要比面对困难容易，所以如果困难来了，我就溜，我就躲。这个呢，不是好方法。有时候你发现你灵命成长，就正是要学习靠着主的力量加给你刚强的胜过一个又一个的挑战。如果有一些功课你学不会，你想逃，你逃不掉的，因为呢，神总会让你呢还是遇到那个处境，还是要你学习，一直等到呢你成功的学好那个功课以后。又有一些错误的想法，就是说除非事事如意了，否则的话呢，我就不会快乐。这个很自然，大家都会认出这个是没可能的。还有自我方面的错误的想法，就是你就等于你的成就了，你服侍呢，就一定会有果效的，啊，这个真不一定的啊。那婚姻方面啊，人际关系的一些的谎言也是要提防的。比方说，我没有必要改变，是他需要改变。其实，正确的是两个人都需要改变。又或者说，你要跟我一样。其实，人根本就不会一样，就算是双胞胎，都会有不同的性情。神造每个人呐，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婚姻关系当中，还有一个要提防的谎言，就是说，哎，我们协调的这么辛苦，肯定是不适合对方啊。千万不要这么想，因为既然已经在一起，你又有神在你的旁边，又教你去怎样去学习爱，去操练爱的功课，那么就努力去实践。我们知道撒旦呢，就喜欢用谎言来去摧毁人，去攻击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神的话语，以至于我们能够用神的话语来去抵挡，不然我们就很容易受伤了。那刚才呢，就是一些比较明显的要去提防的谎言。在第二个层面，我们现在要去谈的就是一些常见的思想的错谬啊。那第二个层面，我们要除去的一些错误的不合理的思想呢，是跟我们的逻辑思维有关的，同时呢也提醒我们要清醒的去思考。那之前我们要除去的那些谎言是跟我们的 灵性的成长，我们生命的健康有关系。那之后我们要分享的，其实跟我们怎样去理解经文也是有关系，还有那把这个经文跟我们的生命结合在一起是有关系。那比方说，第一个常见的思想的错谬就是以偏概全，就是以一部分的表现去代表全部的整体的表现。举个例子，约翰福音的1:46呢，就记着拿但业呢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其实呢，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这就是以偏概全，有一点歧视的成分了。拿撒勒正是出了最好的耶稣基督啊。而腓力呢就提醒他，你亲自去看一看，你不要有那个想法，你就认定那个想法就是正确的。那第二就是过于简化，也就是说将一些教导或者是道理呢给简单化。比方说提摩太前书2:12，那里保罗是不是真的禁止妇女讲道？不是的，那是有圣经背景的。因为呢，提摩太牧养的以弗所教会当时是有一些妇女啊，他们受到了引诱，随从了异端的思想和行为，他们在教会里边呢还去教一些错谬的歪理，还去管一些男人，还要去教导别人，所以保罗就说了这句话了。所以这是有时代的背景，也有时代的那个社会的处境，是一种特别的情况，而不是通例。又例如哥林多前书11:5，那里呢你会看到保罗他是允许妇女在哥林多教会里边教导说预言，而在提多书的2:3-4呢也提到老妇人要用善道去教人。第三就是多数的压力，这种情况就是认为大多数人做的说的就肯定是对的。在哥林多前书的14:1-19，当时教会里边很多人都认为说方言就是教会当中最大的属灵恩赐，但是保罗对他们讲不是，保罗他自己也说方言，但是他在教会当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的方言。保罗说教会当中最大的恩赐是爱。第四个容易搞错的说法就是错误的理解比喻，弄错了本体和喻体的含义。启示录3:15-16，那里这么讲，不冷不热的老底家教会，有这么样的形容，那人家就会想了，不冷不热不是挺好的吗？这就误会了。不冷不热呢不是指温水，不是指到温乎水，不冷不热的比喻在这里呢指的是没用。按照地理的环境呢，老底家附近的希拉波利城是有温泉的，那个泉水呢是有治病的作用，而哥洛西附近的泉水呢就很清凉，又可以解渴了，所以呢又热的又冷的水都是很有用处的。但是老底家是建在公路连接处的，它四周围的水质是很差的，有大量的那些碳酸钙，人喝的那些水呢会反胃的，会吐出去的。所以呢这里说老底家教会不是说它温温和和不够火热啊，而是说这教会没有用处，没有见证，就像是盐失了味。第五个例子就是感情因素，那就是受到感受的影响，影响了他的理智，影响了他的判断。在列王记上的19:4-10，那里以利亚他因为身心都非常非常的疲劳，而且他的情绪已经低沉到一个地步，他几乎是忧郁。那他在极度的忧郁当中就影响了他的理性的判断，他跟别人比较，他自己觉得自己不如人，他自己觉得自己不如人，他就很想死，然后他就把那个困难给夸大，他就觉得神的子民全都背弃了神，神的盘已经废弃了，
然后神的先知仆人全都殉道了，他就觉得只剩下他一个了。他这就想错了，于是神就安慰他，给他吃的，给他喝的，让他睡饱了，然后就悄悄的、轻轻声音的对他讲话，告诉他，他还有7000个忠心的同僚啊，以利亚他不是孤单的。
提摩太前书3:16，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近前度日，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以下我们来谈一谈思考的要素。那思考的要素呢，第一就是要搞清楚名词的概念、定义和分类。名词或者是概念呢，会帮助我们明白和理解人事物的一些特点和属性。明白了名词的概念的定义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继续做分类和构思。名词就像是工地里边的一块砖头，比方说义啊，正义的义这个词，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当中呢，这个义字是合乎正义的行为和思想，但是呢就没有指出这正义的行为和思想指的是什么，没有指标。但是圣经呢就全备了义的意思了，在罗马书的1:17那里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其实我们有了神，我们才知道标准是什么，达标为之义，不达标为之不义。我们因信在地位上就称了义。第二就是判断命题和结构，这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想法通过句子来表达，比方说神是爱，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命题。而复式的命题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约翰福音的3:16这里呢，就表达了好些意思。当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就不要只讲前头，不讲后边啊，因为呢，要把每一个意思给清清楚楚的表达出来。这也是我们在学习释经啊，讲到啊，我们在学习研经法的时候呢，要去查考的啊。第三就是推理和推论，就是从已经知道的判断去推出还没有知道的判断。比方说在罗马书的3:23就讲，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的6:23上那里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从这两句我们就知道世人都犯了罪，而罪的工价是死亡，所以我们就可以推论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会死。但是不要灰心，现在读出罗马书6:23的下半节，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第四就是归纳、演绎和类比，这是推论的各种的形态。归纳是从个别到普遍，演绎是从普遍到个别，类比是从个别到个别。比方说以弗所书4:11-12就用了归纳的句式来去表达，去写信徒跟教会的关系。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而诗篇148篇呢，就用了演绎的诗句去赞美神。第一节写出普遍诗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之后呢，每一节就分别写出天地万物和各类的人都要赞美神。至于类比呢，主耶稣在比喻当中就用得多了。比方说在马太福音13:44，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就用了藏在地里的宝贝比喻天国，用人找到宝藏就欢喜变卖所有的去买地，来去比喻人领受了福音，领了天国户籍，就改变了价值观，为永生和天国的事情而努力。第五是假设、证明和反驳。假设就是我们用已经知道的资料去推理出没有表达出来的资料。比方说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看见保罗对好多教会问题做出一些指导，这样我们就可以假设和推论到哥林多教会当时的情况比较糟糕，问题比较多。所以我们可以凭着看一卷书信的内容去推想当时教会的一些情况，当时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一些情况，当时社会的一些情况，这是一个层面。证明呢，就是用已经知道的真实判断和资料来去论证另外一个判断的真实性。比方我们从门徒性情的更新，从教会的诞生，从新约圣经的经卷，从历史的发展，从信徒生命的改变，这些去证明主耶稣他复活赐下的圣灵的能力是何等的真实。至于反驳呢，是根据已经知道的真实判断去确定某一个判断的虚假。例如哥林多信徒他受了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就滥用了自由，放纵自我，这个就可以从他们的口头禅呢，说凡事都可行啊，去表达出来。但是保罗呢就提醒他们，但不都有益处啊，所以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啊，是这样来去理解的。那他们说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啊，这是6:18，但保罗就说了，但行淫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好，那这就是反驳。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去讲述了一些思考的要素，这些思考的要素呢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的去查考经文，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呢就可以去思考呢那个字某一个句子在这个一个段落当中的意思，还有那个句子跟句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帮助我们更加深入的去了解经文内容。以下呢我们就讲一讲具体的表达，这主要是跟各位同学将来的答题是有点关系的。记住不同的文体要留意不同的写作的要点，良院的学员呢是需要学习写议论文、讲章和书评的。那以下呢我们就要从学习怎样答题开始来说说。一就是呢要注意啊，答题很重要，是要先审题，你要看清楚题目问的是什么，题目到底分几个部分，回答的范围和要点到底是什么。你可以圈出题目当中的一些关键的字眼啊，你就要定义它到底问的是什么啊。希伯来书当中的信还是问罗马书当中的信啊，然后你就举证了等等。你在正式答题之前，你用3到5分钟写下草稿，草稿呢用列点的形式记下关键字句就可以帮助记忆。第二呢，你就要开始呢留意答题的时候是用什么文体来表达。如果是议论，你就先立论，写下主题，然后用演绎、归纳、类比法去写出要点，要举例说明，要具体清楚，千万不要空泛。通常题目前半部分要求学员就着某科某个主题写出要点，这就算着是有议论或者是说明的性质了。 应该先简洁有力地清楚写出立论的要点，再列出证明论点的经文。要用自己的文字加以解说，再去做结论。释经研经也要留意。另外就是记述，记述文体要求资料清楚，通常题目是分两个部分的，前半题是按照课程所教，要求学员用自己的文字说明要点，后半题会请学员按照上半部分的所问，课程老师所教，写下你怎么应用，发表你的个人评论。答题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记述一两件事例作为证明，去解说你的看法。这个时候要留意写重点，不要去写那些很细节的详情，否则的话就造成了头重尾轻，答题失衡了。如果你要去写描写，那是通常在答题的后半部分，可能题目要你写自己教会当中的情况，你就要留意要对应题目所问，决定描写所占的篇幅，最好也提出一些建议。以下呢就是讲一讲写一些抒发你个人感受的文字要留意的事项。有时候题目会要求你呢去表达你学完某一科目以后，就着某一个课题你有什么新的体验和感受。像这样的问题呢，你必须要真诚，你不要矫情，你励志就要去具体的去励志，不要浮夸。现在呢再讲一讲这个书评啊，因为我们也是需要写书评。那书评是不同于书目介绍，所以你书评呢，你在读的时候要带着清醒和批判的目光。内容上这本书的亮点是什么呢？作者的观点和立论有没有说服力呢？对着这个课题和别的作品比较起来，这本书的贡献在哪里呢？这本书的限制又是什么呢？作者的研究方法是不是恰当的呢？在这本书的内容以外，比方说它的结构、它的布局方面，作者的思想脉络又是怎样的呢？你可以来看一看目录、标题，然后呢细看内容才去评论，写一写这本书带给你在侍奉里边有什么帮助。以下是我的一个做法，你可以参考啊，就是呢你可以准备一张纸啊，然后对折两边，一边呢就写下一些亮点，另外一边呢就写下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你写作的时候，写书评的时候呢，可以用倒三角形将最重要的评论在引言里边带出，中间呢就写下各种的次要的细项，最后的结论就可以跟引言去呼应，或者呢写下一些小小的观察。如果你要写论文的话，记住要写上注释和参考书目。希望呢今天的这些分享可以帮助你在思考、在查经研经、在具体的回答这个作业方面呢有帮助。那明天呢我们会有另外一课是学习到呢23讲阅读和服饰。下回见。
你当爹地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爹地做神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